还记得天上的荣光吗？我们曾经唱过的哈。好，如果你已经没有印象，那我们今天在一方面在复习，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那个歌词放在心上哈，不看歌词了哈。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它本来讲荣耀，我们全部改成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怎么会充满到我的心来？等一下我们一起再来谈一下哈。然后一样，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是一个赞美，就是赞美神。耶稣属我，这个是光的来源。耶稣属我，好，我们就同心哈，一起来唱这首灵修短歌哈。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我们先一起祷告。是的，天父，当我们再次缅怀十字架上耶稣所流的宝血的时候，但愿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不是罪恶感，不是只有同情，而是满满的感恩，而充满着你的荣光，充满着你的平安跟喜乐。如何能够天上的荣光到我们每一个很渺小的心灵里面来，都是因着主耶稣被杀的羔羊。我们赞美主，我们赞美天上被杀的羔羊，我们赞美这一位用你的生命叫我们活起来的这样的救主。哦，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这个时候，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即使我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心里面还挤着很多的忧虑，没有都被荣光照透。但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就在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穿透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到你自己的启示，得到你的感动，好，让我们的心可以跟天上连接起来。这个当中，如果有人需要安慰的，被安慰的，若有迷惑的，有软弱的，父神你都知道。不管我们年纪大或年纪少，主啊，人生就像摩西所说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如果看清楚一点，不就是这样吗？还是我们在欺骗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物质的环境，我们有得吃有得住，反正没有问题就好。哦，父神，看我们的眼睛，看到你为你的儿女所预备那永恒的荣耀是何等的大！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都是你宝贝的孩子。就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来呵护我们，充满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今天的灵修，我要带大家对于我们以后要住的地方哈，以后哈，以后不是现在哈，要住的地方，我们的居所，稍微一窥究竟，哈，我们来窥探一下。以后我们说那个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说我的生命是永远的，那我需要有一个永远住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远景哈。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敬拜神，来感谢神，而且求神赐我们悟性，求圣灵赐我们悟性，可以进到他的丰富里面去哈。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21章，希望你能够 打开你的纸本的圣经，做一些记号都很好的哈。好，我们2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呢，其实他讲地狱讲的比天堂多，但是到了最后一卷，耶稣亲自对约翰，这是约翰他的门徒所爱的门徒约翰所看到的景象，却是给约翰看到一个全面啊，整个天上的全面，那就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哈，不是只有跟约翰有关系，不是只有跟一些我们认为好像圣经很熟，或者是说很灵性很好的，不是这样，是跟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才高兴，好，圣经说好的无比，现在就可以充满我们的心，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打开一个窗户，让天上的光整个可以照进来，因为神从天上鉴察我们，神从天上看望我们，神从天上在吸引我们。但是有一天在那个居所的时候，在神预备的我们永恒的居所的时候，我们就跟神面对面。那么今天就稍微来看一下启示录第21章，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七节哈。或许我们在预备念以前，我先讲一个起头。刚才我们听那首诗歌《十字架》，那个谁回答我一下？你那首诗歌，阿志山，你那首诗歌的第一句歌词是什么？帮我们念一次来，第一句。
第一首歌是那个“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好，然后下面你的歌词的第一句，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
好的，好，就这样，就这样哈。作者说：“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回到天上去，或是带他的钉痕去天上吗？等一下我们再来思考嘛，有空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的复活之后是个荣耀的身体，那手上还有钉痕呢？那个痕迹还在呢？上次我们不是提到吗？多马说：“我除非看到了，摸到了。”原来耶稣的痕迹一直都在哈，一直到天上。那约翰呢，在启示录的第五章，你先不用管，只听我讲就好。的时候呢，他看到什么？看到被杀的羔羊。照理讲，在天上应该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一个宝座啊，然后啊，这个很威荣、非常光耀的地方。然后万王之王，我们的主、万主之主，在那里呈现的却是一个被杀的羔羊的一个样式，没有变。然后他们都整个俯伏在那里敬拜这个被杀的羔羊。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像天上在敬拜被杀的羔羊一样，神没有高高在上，让我们只是给一个道理给我们说，好，我救你，怎么救你的？他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然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要敬拜是同一位被杀的羔羊，他手上戴着钉痕手，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不是一个奇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景象，一个很奇妙的好像奇幻世界一样，好像一个幻想，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不是，你认识的主，救你的主，带着钉痕的主，被杀的羔羊就在那里，所以让我们不会太陌生哈。有时候我们参与一个团体的时候，常会觉得很陌生，所以呢，如果有一两个跟你比较熟的，或者是你觉得或者不熟，但是他会比较跟你搭讪啊，跟你问候的话，你会觉得这样会比较有一个安全感，对不对？好，所以我要告诉你哈，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居所的时候，他永恒的永远哈，刚才那首歌叫永远的主，是的，永远的主，连他的钉痕都带到永远去。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看到被杀的羔羊，我们就会记得，因为他我们才有资格去天上的居所。好，
启示录21章1到7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的，谢谢。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以后的居所，不是你去买，不是你去选的。那我想我如果问你说中不中意呢，我想这个是无以回答的，我们买不起的哈。这样的一个居所有几个特点，我们从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先把这个居所的特色哈。第一个，新天新地，它是新的。这个新的跟你买一件新衣服，跟你买一部新车，跟你买一个新的 iPhone 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他说先前的都过去了，先前的一些都没有了。刚才我说跟我们买一件衣服，买这个新的，穿新衣服，穿新的什么不一样。因为不管你用多少钱买一件新的衣服，你多么的喜欢，它一样会变旧。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旧的都要过去了。旧的有什么东西呢？旧的有，刚才我们有一节哈，告诉我们有眼泪，有死亡，有悲哀，有哭嚎，有疼痛。当然提到这些的时候，不是只有指身体的，也不是只有指哪一个方面的，是我们的灵魂体的全人。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请求，一个祷告说，神啊，让我现在免于什么的话，那你会认为你担当不起的，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可能我们如果问另外一个问题说，你如果想要留下什么，你可以要的，那你要留下什么？这个可能大家会讲不完哈。哎，我希望留下什么什么，带什么去天堂哈。但是现在反过来讲，在地上必定会经历的，在地上没有一个答案的，那我们到了天上的居所的时候，那里就好像就把那个撇在外面了，就丢下去了，就没有了。这样，这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有什么是没有的呢？死亡。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为很多事情在烦恼，在沉重。可是当一个人面对生命的存亡的时候，那一刻间才会晓得生命有多么宝贵。有时候我们在跟我们的亲子关系，跟我们的夫妻关系，跟我们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上，弄得很沉重哈，好像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直到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哈，比如说跟你的孩子哈，你的孩子你就一直觉得他，你希望他怎么样，希望他怎么样，然后两个人就有这种不同的这个意见哈，然后你会觉得很被冒犯，很不被尊敬，心里面很沉重，因为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当有一天你的孩子出现了一个叫做忧郁症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会有个想法，现在只要他健康就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要开始去把它稍微过滤一下，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留下来的，而且是可留的。刚才那个诗歌叫做永远的救主，你到你的居所会碰到永远的救主，他没有变，手上带着钉痕，就是多马想摸的钉痕， 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以前妈咪在台湾讲英文营的时候，讲儿童营，她都这样讲，她说不用再做功课啦，你不会再看医生啦，哈，你不会再被骂啦。妈咪在那你就跟孩子讲，他们可以理解的哈。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孩子的话就是最重的，就是要做功课，要被骂，然后呢，就是很害怕权威，是不是啊？那我们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严重的地方，有觉得好像很厉害、很严重的地方，哈、啊，很受不了的地方。老年人有老年人很难承担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吗？到了我们永恒的居所的时候，我想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释放，哈、啊，不再有死亡。生命就是没有命什么就没有了，对不对、哦、在那里不再有死亡，在这里我们还有身体上的诀别跟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在我们当中这个团体很宝贝、哦、我觉得很宝贝，有老人家，有壮年成中年，年轻的本来有几个哈，那有一位那个 Yuna 她已经怀孕了哈，所以我们为她祷告。我们这样子看着一人的一生下来，如果神容许我们活到像现在，神祝福我们教会的老人家哈，90、80、70哈，对于中国人的界定呢，其实到60以上也是，其实一般的国际的标准是在65就退休，退休就说我的该劳苦的都劳苦了，现在我要好好的来规划我的晚年。不管你在处在哪个阶段，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包括你的心灵的疼痛，不是只有心脏的疼痛啊，以前的事都要过去。所以他的新的概念是这样子、欸、那些都没有了，不是说暂时没有，像我们对疫情是很难说的，对不对？都一直想说，哎呀，这个如果以前的例子的话，大概半年流行过，它就跟那个 SARS 一样的，结果不是、欸、它跟人的现在倒过来了哈，人的繁衍，人的这个生养儿女呢，已经递减，好，现在人口在减少，而这个病毒呢，却在繁衍的非常非常的茂盛哈、啊，但是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哭嚎。意思是说，所有的那些不好的、负面的都不会再有了，这是新的概念。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城这里有一个圣城，意思是说，是看得见的。有形有体的，甚至上面跟你讲哈，如果你往下面看，到底有多长多宽，什么做的都很清清楚楚。它不是给我们一个梦幻世界，像那 Orlando 那个梦幻世界，迪士尼那个梦幻世界，它是真真实实的，实材实料，而且那个材料都是我们现在的宝石，哈、啊，这个城在那里，这个城市在那里，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他说呢，他从天而降，神不用住什么房子，对不对？他圣经讲说神是灵啊，他根本不需要住什么，好、啊，但是呢，既然从天而降，就是给我们住的啊，预备好了，就像新郎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就表示说我们现在等的那一刻，那我们需要准备好，是有一座可以看得见的城。第三个，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你看到一个宝座，看到宝座，好，就是宝座。想想哈，稍微想象一下，你的永远以后的居所是这样哈。神的帐幕在人间，以前他要摩西做一个帐幕，然后有他的法柜，都是一个象征性的，但是他要代表神是跟人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摸不到神，看不到神，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会处在一个天国的国度，而且那里面有城，有我们住的地方。好，他要在那里有什么？是新的，有城，然后呢，有一位我们一直在敬拜他的神，我们称为父亲，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不用祷告说，哎呀，神啊，求你跟我在一起，不用了，就在那里。神要亲自跟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就像我们实体敬拜一样啊。好，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坐宝座的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当家的啊，就是我们那个整个这个天上的这个居所的那个掌管者。他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些话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今天我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让这样的信息很真实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儿女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常常思想或者是预备或渴慕说，哎呀，我真的是想念那更美的家乡。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描述哈，他想念更美的家乡，所以他就把自己当做什么？是世上的客旅过客，好像你去游览一样，游览，然后呢，一站又一站。我想我们数一数，大家现在都交通都很发达哈，都出国去游玩，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做很多的这个航游航的这样的一些那个哈，我们都数不完的哈。可是这一站呢，这个永恒的居所呢？很真实的，是可信的。如果你去游玩，你去旅行的话，你不会常常留在那里，但是你会有一个到最后的一个终点的目的地是什么？就是家嘛，回家，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这里说成了，已经成就了，记得这句话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同样讲这句话，成了。神说我是起初，我是末后，阿拉法欧米伽哈，我是初，我是终，我就是那个创始的，我也是那个成终的。到了我们一进了这个新居之后呢，一切都要结束了，过去都要结束了。它是创始成终，我们常常喜欢啊谈到创世纪，神创造，那你告诉我们一切都从神来的。但是呢，神到有一天要把它全部结束。在这里呢，他提到他提供的这个新居，从那里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泉水，让我们喝不会渴。到刚才第七节我们念的哈，得胜的必承受这地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租房子住的，不要以为你没有家业。如果有人你对你住的地方不太满意，不要以为你永远住不了好的居所。等到那一天，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不是去客居，我们不是去借宿，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回家，回到父的家里。好，我们再看两个经节，一个是诗篇啊，诗篇先来哈，诗篇，诗篇102篇，诗篇102篇，神并不是到我们快结束地上的生命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这些，他从老早老早以前就在告诉他的子民说，你的眼光，你的根不要砸在现在这些会过去的上面，不要傻，你有一个很远很美的家乡，你有一个父的家在等着你回去。诗篇102篇25跟20到28节啊，诗篇102篇25到28节，
要读到二十八节是吧？
要二五到二八。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好，最后这一句，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不是只有我而已，我的子孙要可以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我们这里只要你有儿女有子孙的，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期待跟渴望哈。我们会得到天上新居的这个居住的资格，那你的家业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地上唯一可以带进去的就是我们的子孙。好，那我们说积草宝在天上，好像天上有个银行，我积在那里以后我去领用，有点这种概念啊。那我唯一可以积在天上的就是灵里面的子孙，我传的福音，有人因为我信了主，就好像灵里面的儿女一样，好、哦，羊生羊嘛，对不对？我是羊，那我又生了第二代，生了第三代，我的第二代要生了第二代，然后哦，绵延不断的就这样子，一直进去，一直进去，那个就是我的很丰富的一个安慰跟家业，对不对？当然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哈，那我的家业唯一可以带去的，你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的子孙，子子孙孙，不是只有亲生有生过儿女的才有，属灵里面去生儿女的就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所以在刚才你念的那个诗篇，我们念的诗篇，在那里这个作者那么早，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们这些有了66卷书的子民，有时候对于启示录的那21章都还不清不楚的，是不是？那为什么在这么早以前就知道说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天由他而立，他可以废掉地上所有的一切，而且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因为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默示，那就我们一直在讲的，你听到神的话，等于说你得着了神的光照啊。那么诗篇的作者就是这样按着神的这个圣灵的默示，他就把这个景况跟刚才我们念的完全一样。如果只提一次你还会想说只有一次而已哈，他提到好多地方哈。那我们再往后看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应该是65章，我讲一下以赛亚书
65章17到20节，看哪，我照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暑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这里有一个大好消息哈，连百岁死的都像儿童，所以我们不老，一点都不老。有没有那个诗篇103篇说啊，你使我的使我如鹰展翅，返老还童哈啊哈。好，这里一样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堂的一些看到天堂里面的一些内涵哈，一样的又是新天新地，然后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新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呢，让我们记到一件事情，那是全新的，而且不会变旧的，不会再改变了。而且呢，以前的旧的不管是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呢，在那里其乐融融。神说，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啊，让那里的居民哈，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他们很高兴。然后下面神说，因我的百姓快乐，我因我的百姓快乐，因为神我们的父亲造我们的父，因我们在那里快乐，他也高兴，我们也高兴，我们不用怕看爸爸的眼色是怎么的一个眼色了哈。一样的，不会再有哭泣哀嚎的声音。好，我想我们看的当然还有了哈，但是呢这些呢我觉得已经足够让我们稍微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常常想念思想。好，这是我们以后永远的新居，也就是我们常在讲的天堂。好，那我们回到我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带着他的钉痕回到天上？为什么他的形象还是那个被崇拜敬拜的，还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我觉得那是天父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智慧跟怜恤啊。刚才我讲了，让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一点都不会陌生感，都会不会觉得说哎，我好不配哦，因为为你死的主就在那里，有形有体的荣耀的身体，而且耶稣说因为我复活，所以你也要复活。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确信这些？我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对我们最大最大的怎么说呢，体谅体贴，就是为了我们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取这样的一个样式，然后带着他的教会，他的新娘有一天要同居在这个新居里面。我再补一点哈，或许我们谈到以后的新居、永恒的居所或天堂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就是某某人的在地上的最后一天搬到天上去了哈。但是在这个世代，我想圣经给我们的预言，给我们预告，神给我们预告，神给他儿女非常丰富的预告，他一点都不会吝啬，一点都不会隐瞒，他把他的奥秘都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我们都知道，即使我的生命还没有到很自然的身体的要结束，有可能那一天也会来到，那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耶稣来提他的教会的时候，也就是可能不是我的我的身体的结束，而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终结。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在期待的一个时候，不是只有我的年纪哈，我的年数啊，或者会我怎么活啊哈，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所以这两个都是未知数，对不对？都是未知数。就说我们不能算出来的啦，你不能算出来说我还有几年，或者是耶稣要来还有多久。耶稣他的门徒问他，他都说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先知道呢？什么都知道了，就是这个不知道。那就是我想有一个比较实际的答的回应，就是说那么好的地方，那么美的一个住处哈，那要进入住那里的人也有他的一些条件跟资格啊。今天我没有进到再继续的讲啊，21章啊。那我不晓得周师母会讲什么，但是呢我就提一下，你们或者可以继续去看啊。等于说呢，神给我们有容许我们包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不是只有我们的年纪大了，有一天我要死，我有一天要死，我预备着哈。我在常常讲，有时候医生会帮你算说，哎呀，你这个血管的情况，你大概在几年就会中风，有医生这样子帮我们预测的哈。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说有一个终结，不管是怎么终结，总是要搬家搬到天上， 而且我确定说我去得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感谢师母的这样一个灵修，这也是我这几周这两周啊，因为我在预备我下一周的灵修的时候想到的主题。我今天听他唱这首歌，听到他的信息，我心里就挺触动的。我说神把同样的一个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啊，可能我们两个讲的角度会不同。我刚才还想说我还需要再讲吗？圣灵也又感动我说啊，需要讲，因为我们很多人确实不知道我们的永恒是多么的真实和宝贵。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也来思想。我们做神的孩子哈，不单神救了我们，在地上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洁净了我们，他更是把那荣美，地上才七八十年九十年好不好，一百年好吧，但是那更荣美的添加，更荣美的生命是到永永远远的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想作为牧者也不想我们 miss 了这个这么宝贵的一个盼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地上就会有很多的亏失。所以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让我们回想起刚才师母的信息，真的是来触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圣灵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那荣美天上的荣光是地上所有所有的金碧辉煌都不能比拟的。我们那个添加最美最美最豪华的王宫，这世界上著名的那些王宫，我们甚至可能都进不去的那些王宫，那些寝室都不能比拟的。我们一起来唱。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再唱一遍。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充满我心，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哈利路亚，耶稣属我。主啊，今天你的孩子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啊，我们生活在佛罗里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有人到这里说佛罗里达特别是西中里滩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主啊，但是即使在这么美好的地方，比起那天上的居所，天上的所在，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完全不足以可以比拟。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所能看到的所能听到的，但是你在圣经里却把那么一个荣美的地方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字，我们就那么一点的想象力，主啊，你把它描述出来，你告诉你的孩子们不要以这个地上为家，你的家在哪？天上。我们最近送走了许伯伯，我们也送走了麦师母还有莲姊妹。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生命有离去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想到他们去了那荣美的天家的时候，那也将是我们的居所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多么的得安慰也被鼓励啊。主啊，让我们在世上，主啊，或许我们今生在世上住的是小房子，租的房子， 破旧的房子，或者是你住的是豪宅，或者你拥有家产万贯，或者是你一贫如洗。但是主啊，只要我们有了你，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上的一切拥有的都是短暂的，到那里我们的贫穷将会变为富足，我们的痛苦将会被欢笑所替代，我们的死亡将会被永远的生命所替代。主啊，那时候我们心里不再有空虚，也不再有迷茫，我们不再去再追求这些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一切为满足。那时候主啊，有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天天见你的容面的时候，主啊，愿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早上听到这个信息每一个姊妹们心里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心里这个有限的短暂的会败坏的这个肉体能够被那属天的荣耀所充满。神啊，谢谢你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让我们持定永生，在世上好好度我们的日子。对我们的将来，我们知道那天不远了，我们就要见你了。主，让我们是满怀信心满有盼望的度过这最后的这些年日。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会觉得说我后悔，因为我不知道天上是这么的美好。如果我是知道的话，我在地上应该不这样的过日子。主啊，让我们说，主啊，这就是我所盼望的。我们感谢你，主，把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